深夜十点陪你读书，这里是十点读书，我是主播文月。国内有这么一位剧作家，处女作一经发表便震惊文坛，诗人纷纷称赞他是东方的莎士比亚。两年之后他再出力作，却被大公报特批专栏批评，就连呕心沥血写出的剧作也因直戳现实阴暗面被导演大部分删减，而作者也命同作品在创作期间饱经磨难。为了搜集素材，他差点被贫民区的醉汉大瞎眼睛，和小混混套消息，竟被朋友误会，背上人品败坏的骂名。可即便如此，作者还是坦诚，这是我最喜欢的作品，因为它最令我痛苦。这位剧作家就是曹禺，这部剧作正是日出。书中勾勒的是黑暗世态下的众生群像，光鲜亮丽的权贵显耀，盛气凌人，艰难苟活的平头百姓生如蝼蚁，还有苦心攀附汲汲营营的人，得了一切却失了自己。虽然那个吃人的时代早已离我们远去，但书里揭露的处世真相到今天仍然受用。第一，再丧不失去希望。故事发生在城市中心的高档旅馆，主人公陈白露是上流社会明艳动人的交际花，她纵情于舞池，在狂欢中找寻快乐，沉迷于酒精，在虚幻中躲避现实。每天东方将晓，她才沉沉睡去，华灯初上，重又开启晨昏颠倒、醉生梦死的一天。外人看来，陈白露奢靡堕落，自轻自贱，他也早已厌恶周围的一切，只能抱着玩世不恭的态度，放任自己在不同的男人间周旋。在被无情的社会磨灭最后一丝光亮前，陈白露也是出身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，她读私塾，上女校，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高材生，家世清白，未来大抵可以寻得门当户对的伴侣，继续锦衣玉食的生活。谁料父亲去世，家道中落，陈白露再无倚仗。为了谋生路，他只身出来闯荡，主办过游艺会，当过电影明星，做过当红舞女。他拼尽全力讨生活，却一再被有钱人当作消遣的工具，玩弄于股掌。对于爱情，陈白露也曾充满向往。他爱过一个诗人，当年诗人向他求婚，他便离开繁华都市，去到乡下和诗人结婚。诗人想要孩子，他就生下孩子；诗人偏爱贤妻，他就在家相夫教子；诗人喜欢看日出，他就忍着睡意陪诗人看日出。渐渐的，诗人厌倦了平淡的生活，他整日拉长脸，皱着眉头不说话。他厌弃白露时拖累，想方设法让白露难受，稍不如意就对他恶语相向，拳脚相加。后来两人的孩子意外离世，夫妻之间唯一的情感链接断了，诗人决绝地抛弃了白露，独自去追寻新的生活。绝望的陈白露任由自己沉溺于纸醉金迷的繁华都市，他变得只认钱，只要有钱谁都可以结交他。他出门要坐汽车，应酬要穿好衣服，生活要他人供养，钱花完了就欠债，债到期了就用身体去偿还。初恋方达生容忍不了他的堕落，想带他离开去过新的生活，陈白露却坦言，我是卖给这些男人的。他不再奢求有真心爱他的人，不再渴望清白安稳的生活。他拒绝了方达生的求婚，失去了有钱人的供养，在绝望中服毒，结束了年轻的一生。生活中不少人也曾陷入和白露相似的无望境地，爱了很久的人突然转身离去，用心付出的工作说裁员就裁员，一向健康的身体意外亮起红灯，接二连三的打击让人仿佛看不到生活的曙光，于是憎恨老天不公，埋怨时运不济，甚至干脆对磨难缴械投降。但就像莫泊桑说的，有时我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，有时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。 人生最大的落败是困境面前低下头，日子过得死气沉沉。一生最好的活法是看清生活真相后依旧活得热气腾腾。慢慢熬，扛住了，转角就会峰回路转。好好过，撑下去，未来就会柳暗花明。第二，再贪不盲目投机。书中陈白露服毒自杀的导火索是银行经理潘月婷的破产。潘月婷是陈白露的供养者，陈白露在旅馆的一切开销主要由潘月婷买单。作为上流社会的体面人，潘月婷坐拥宽敞舒适的房产，报酬丰厚的工作，生活富足无忧。然而他仍觉得不够，他四处斡旋，结交富户，巴结官商，把有钱人的资产全部吸纳进银行，又挪用公款投资股市，想通过操作市场大赚一笔。他建大楼，制造经济繁荣的假象，散布虚假消息，引得盲目的民众纷纷跟风投资。他幻想成为长盛不衰的金融大鳄，把社会资产变成自己的私产。不料股市被人做空，公债一夜间跌停，他缔造的财富大厦瞬间倾覆，他自己也由人人巴结的金融大亨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，惶惶不可终日。和潘月婷一样妄图投机暴富的还有旅馆常客张乔治。张乔治是陈白露的追求者，也是大丰银行的大客户。留学几年，他混了三个学位，学识却丝毫未长。回国后仗着国外镀的金，他在衙门谋了差事，拿着大几百块钱一个月的工资，却整日流连欢场，出入酒局。他把所有现款存入大丰银行，又把房产抵押来投资股票。他甚至休了妻，把自己伪装成单身精英男，去吸引大户人家的千金。投机贪财迷心窍，黄粱美梦终成空。张乔治复制了潘月婷的悲剧，所有财富顷刻间化为乌有。人一旦妄想一步登天，只会让自己跌入更大的深渊。书中二人的悲剧也反复在现代人身上上演。看过这样的一则新闻，31岁的张辉是一名程序员，2年前他迷上数字藏品，低价买入藏品图片，再高价卖出。刚入局时，图片一买入，隔夜就翻倍，钱来得极其容易，且毫无根据。张辉尝到了甜头，便把父母50多万的积蓄和借来的10几万贷款全部投入其中。谁知这不过是一场击鼓传花的投机游戏，张辉不幸成为接盘侠，所有投入血本无归。一夜暴富的念想化为泡影，原本安稳的生活也一去不复返。如今张辉大梦初醒，外债缠身的他工作日上班，周末送外卖，生活上也极尽俭省，只为早日还完欠债。看过这么一句话，说人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，将生活过成一场豪赌，只会做空原本拥有的一切。财富是认知的变现，破财是认知的沦陷。错估投机的风险，低估本性的贪婪，高估自身的能力，只会在疯狂攫取中断掉自己的后路。舍弃一夜暴富的幻想，保持慢慢变好的耐心，斩断追逐风口的执念，怀抱深耕厚植的秉性，日拱一卒，脚踏实地，才能叩开财富的大门。第三，再难不泯灭良心。在陈白露身边有这么一个男人，对于陈白露，他既不爱慕也不追求，只是一味的取悦，违心的奉承，他就是李时清。作为潘月婷的秘书，李时清费尽心思讨好潘月婷在意的人，以换取潘月婷的赏识，早日出人头地，带领一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。工作上李时清兢兢业业，一丝不苟，时常忙得连家也顾不上。然而他耗尽心力赚来的工资，却无力偿还到期的房租，维持一家人的温饱。家里大女儿要嫁人，二女儿正读书，小儿子生着病，母亲连一件过冬的衣服也没有。为了升职加薪，摆脱贫穷的窘境，李时清当掉家里值钱的东西， 把换来的钱充牌场，让妻子陪客户打牌，把尊严踩在脚底，对各色人等卑躬屈膝。本是寒门凡夫，受尽磨难，尝尽辛酸，李世兴的遭遇让人同情。但面对相似境遇的同事黄醒山，李世清竟现出了凶兽般的狠厉。为了替银行节省开支，他辞掉了每月只拿10块钱工资的黄醒山。失去唯一的生活来源，黄醒山无奈来到旅馆，极尽卑微地求李世清，希望自己能够再回银行做事，养活家里嗷嗷待哺的三个孩子。李世清冷漠地回绝，直言自己不想帮他。他像驱赶一条狗似的呵斥黄醒三不要再跟着自己，还辱骂他是个废物，活不了就去死。黄醒三走投无路，配好毒药，打算一家人分食，谁知三个孩子毒发身亡，他自己却苟活下来。身毁害死孩子的黄醒三崩溃发疯，他再次找到李时清，一心求死。目睹同事惨状的李时清却没有丝毫同情，他怒骂黄醒三是流氓，厌气地让他滚，像甩掉狗皮膏药似的，生怕黄醒三再粘着自己。殊不知底层互呛，谁也走不出生活的泥淖。不久后，潘月婷投资失败，银行破产，李世清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工作。他凑不起50块钱的押款，病重的儿子也不治身亡，他终究为自己的无情买了单。有句话说，人之所以高贵，是因为他对众生的悲悯之心。为了生存挣扎的你我，都见识过生活的残酷，饱尝过人世的辛酸。为了碎银几两奔波劳碌，本就十分不易，又何苦相互拉踩，苦苦相逼。在起落沉浮的人世中，做个良善的人，心怀悲悯，与人为善，那些相互体谅的温暖，终会支撑我们跨越一道又一道的难关。季羡林曾说，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，然而不完满才是人生。称心的生活，殷实的金钱，腾飞的事业，在岁月的流转下不过是过眼云烟，但对未来的希望，对财富的敬畏，对他人的悲悯，才是我们的立身之本。放下对过去不幸的追悔，用心感受当下的温暖，放下对钱财无尽的追逐，享受握在手心的满足，放下对苦难深深的怨怼，体谅周遭人群的哀苦，如此我们才会有勇气面对生活，有能力掌控财富，有余力帮扶他人。点亮再看，愿我们坦诚面对这百味人间，坦然接受每一次际遇，脚踏实地以谋生，心怀希望以谋爱。好了，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了。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十点读书，也欢迎您把我们推荐给您的朋友和家人，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我是爱交朋友的文月，感谢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